弟兄姊妹朋友们早晨平安。
弟兄姐妹早晨。
非常感谢刚才西区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的这几首敬拜的诗歌。
多谢西区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的几首诗歌。
是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的话，圣灵的力量就和我们同在。
我们唱诗的时候就感受到圣灵的力量是与我们同在，
就感到圣灵就和在我们当中运行一样，
就好像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一样。
唱到主活在我心，
唱到主活在我心，
唱到我的救赎主活着，
唱到我的救赎主活着，
只让我们思想中我们神的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思想到神的圣灵今天就要在我们当中。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诗歌不是为了敬拜，
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知道诗歌不是只为了敬拜，
诗歌就是敬拜，
诗歌本身就是敬拜，
诗歌就带领我们一个很好的敬拜，
诗歌可以带领我们一个好好的敬拜。
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能够代替冯秉成牧师在这边讲到，本来是应该该他在这边的。
哦，今日本来是冯牧师在这讲到，今日但冯牧师出咗外，所以冯老师今日来代替佢。
但他现在此时此刻现在正在台湾。
冯牧师今日系喺台湾。
很快就会回到我们当中。
好快佢会翻嚟啦。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上一次，我们今天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26章到60节。
今天我们是继续约翰福音的6章26节开始。
刚才我们这个读过以后，看到这段经文很长的一段经文。
首先我们读过了，这段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耶稣基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一下，耶稣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做过什么事呢？
他是在什么地方讲的这段话呢？
他在什么地方讲这段话呢？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讲的什么内容呢？
他讲的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讲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讲完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要重点思想耶稣基督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亮光和启示。
我们就思想一下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亮光和启示。
大家说说这段经文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前两次都来聚会的话。
如果你上两次都有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发生这件事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呢？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们要考试了。
考试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上两个礼拜，一个是讲的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一个很大的神迹。
前个礼拜是有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
还有一个神迹，就上礼拜讲的，说是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
还有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
这两个神迹当时在犹太人心目中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两个神迹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当时那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食物是很重要的，
食物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老讲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对不对？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先。
其实食物到现在也很重要。
其实食物到现在都是这么重要。
昨天我跟田玲到了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
冯老师昨天和田玲一起在一个中国餐馆吃饭。
我们要这个菜做得很好吃。
他的菜做得很好吃。
哎呀，这Milwaukee又开了一个中国餐馆。
在Milwaukee又开一个中国餐馆。
还有很多好的中国餐馆在这边。
好多好的中国餐馆在这里。
所以的话，对吃饭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吃饭对中国人来讲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你看，想想当时那个犹太人的社会，吃了当时五饼二鱼给大家吃饱，而且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这两个神迹的出现。
所以当时在犹太人来讲，看到五饼二鱼能够叫这么多人吃饱，又见到耶稣能够行海这件事。
让耶稣当时让耶稣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呢是大开眼界呀、啊。
嗰阵时嘅人睇到嘅时候，真系大开眼界。
你知道他们想起谁了？
佢哋谂到边个啊？
想起他们的先知摩西。
佢就会谂起佢哋嘅先知摩西。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当时摩西曾经在旷野的时候呢，为他们降马呢，让他们吃饱。
因为当时摩西喺佢哋喺旷野嘅时候系能够为他们降马啦，叫他们吃饱。
而且他当时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马上想起摩西曾经带他们过红海。
而且他们在亦都可以想到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曾经带领他们过红海，
逃离以色列的追兵。
逃离了以色列的追兵。
你想他们是个什么心情？
你想想他们有什么心情呢？
他们可能会说：哇哦，
或者会哇一声吓。
哎呀，我们盼望的救星到了。
我哋盼望救星到了。
我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当中，这我们找的这个人终于出现了，第二个摩西出现了。
我哋喺犹太人当中，我哋睇到第二个摩西终于出现了。
就是那位弥赛亚。
就系嗰个弥赛亚。
但是他们还带着很多问题，他们就追着耶稣。
所以他们就追着耶稣，
他们追耶稣追了很久，
他追耶稣追了很久，
他们想知道他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
他要知道他是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把我们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脱离罗马人统治的这么一个解放者，
是带领他们脱离苦海的一个解放者，
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政治领袖，
他们需要一个政治领袖。
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非常特别的奖章，
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奖章，
这个奖章让他们大失所望，
令到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让所有的人，他讲的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真理，
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生命的粮，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生命的粮，
这个真理就是生命的粮，今天我
有
主题，
生命的粮还讲了一件非常让人很难理解的话，
而且还讲一个令人很难理解的话，
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他说我的肉可以吃，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我血可以饮，
所以这话甚难听，
这个话真的很难听、啊、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奖章，一个惊人的真理，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奖章，一个惊人的真理。
在此之前请大家注意两件事情，
大家请注意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耶稣在哪儿讲这段话的呢，
耶稣在哪儿讲这段话呢，
在哪儿讲这段话的，
在哪儿讲的呢，
大家看第五十九节，
我们看五十九节，
他是在哪里讲的，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讲的，
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那里讲的，
加百农是什么地方，
加百农是什么地方，
如果你读圣经读的很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耶稣基督宣道的一个大本营、
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这个是耶稣、宣道的大本营，
是在宣道的一个总部，
他是一个宣道的总部，
耶稣称他为自己的城，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称他为自己的城，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他讲是自己的城，
很可惜现在这个城现在是在加利利的湖底下，
好可惜的，现在这个城已经落在加利利的湖底下，被水淹没了，
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在那里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
他行了很多神迹，
他行过很多神迹，
比如说他在安息日赶鬼，
他在安息日赶鬼，
他医治了大臣的孩子，
他医治了大臣的儿子，
医治了西门的岳母，
医治了西门的岳母，
好多，还让医治了两个瞎子，还医治了一个哑巴，
医治了两个瞎子，一个哑巴，
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
有一个手枯干的人，
而且还在这边呼召了四个渔夫为他的门徒，
而且呼召了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
包括马太，
包括马太，
所以他经常在这个地方讲到，
所以他经常在这个地方讲到，
第一个地方，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一经文里面讲了三个特点，
在第二个请大家注意，就是经文里面讲了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他的论断说我是生命的粮，
就是他说的论点，说我是生命的粮，
而且这个讲话强化了他在三章十六节讲的话，只有信我才能得永生的这个教训，
这个也是强化了他三章十六节讲到只有信我才能得永生这个教训，
强化就是讲血和肉，
这个也都讲到血和肉，
所以大家知道在这段经文中、这个词粮出现了多少次、
这个粮字在这出现了多少次呢，
如果有机会你回去数一下，
回去你得闲你数一数它，
出现了十四次，
有十四次，
他讲的我是生命的粮，
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
讲到天上的真粮，
也都讲到天上的真粮，
讲神的粮，
讲神的粮，
天上赐下的粮，
天上赐下的粮，
降下来的粮，
天上降下来
的粮，从神的粮到基督的粮，
从神的粮到基督的粮，
这是第一个他讲的粮，
他第一个讲到粮，
民以食为天、弟兄姊妹，
民以食为天、
第二个讲的话，这一卷书呢，大家仔细读，它带有出埃及记的一些味道，
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些出埃及记的味道，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出埃及记讲了几件事，一个是讲的玛纳，
出埃及记就讲到玛纳，
但是我们讲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比玛纳更胜一成，
这个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耶稣的五饼二鱼是胜过玛纳，
第二想到过红海的事情，
第二个想到过红海的事情，
另外耶稣基督这里讲的一个词讲的我是，
另外一个词耶稣讲的是我是，
还记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跟他讲了我是是什么，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是不是，
神也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讲过我是自由拥有的，
从这一章开始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讲了七个我是，
在这里讲约翰福音的后面的时候，一共耶稣讲了七个我是。
你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你看就是在约翰福音这样讲的，我是我是，一开始讲的我是生命的粮。
一开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
第八章讲的我是生命的光。
第八章讲到我是生命的光。
第十章讲的我是羊的门。
第十章讲到我是羊的门。
第十一章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第十章讲到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第十章讲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章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五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
十五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这一段讲的还有一个特点。
喺度讲到仲有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耶稣在这里实实地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在这一段经里面讲了四遍。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了四次。
一开始讲的话，第二十六节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不是为了神迹，乃是为因饼吃饼得饱。
二十六节嗰度讲到耶稣话佢哋，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我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第三十二节讲的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那是我父从天上来赐给你们的。
三十二节里面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那是我从天上的父将真理赐给你们。
第三个地方讲的话说是六章四十七节，是我们这一段的中心的金句。
第三段就是四十七节讲到的，我也都是我们今天的金句，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跟住讲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我们在座很多人受过三福训练，是不是？
我哋在座有好多人受过三福训练。
这段经文你背得下来吗？
呢段经文你可以背吗？
一定背得下来。
一定背到噶。
我们最后还讲的话，你们又若不吃人子肉，不喝人子血，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要不这样做，你们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
佢后来再讲一句就系话，我再讲讲俾你听，如果你唔食人之肉，饮人之嘅血，就冇生命喺你哋里边。
看这段经文带着非常非常一个重的权柄在这个地方。
我哋睇到呢段经文系带住一个好大嘅权柄喺里边。
再还有一个特点。
仲有一个特点。
就是讲完这段话以后。
讲完呢段话时候。
离开了他。
有好多人离开咗佢。
再在第六十六节讲到的话，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在六十六节他讲到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去的，就不再跟他一起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话听了以后，有的人就选择离开他了。
所以耶稣讲了话之后，有些人会选择离开他。
但是有很多人听了话以后一生跟随主耶稣。
但是也有很多人听了耶稣的话的时候，就一生跟随耶稣。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段教训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就从这一段经文，从一开始从二十六章开始，我们先看第一段。
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看第一段。
那么我们这里面讲到一个说，我们看这一段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追随他。
第一段讲到有很多人追随耶稣。
这段追随的话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们很多人为什么要追他呢？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他们要追随耶稣呢？
这里面讲的话，他们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加百农的。你看大家问他这段话，在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来加百农的？其实来这里的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那里的人就在问他，你几时来到加百农的？
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追随他呢？
点解人点解要追随佢咧？
人为什么要追随主耶稣呢？
点解要追随耶稣咧？
有很多益处。
有好多益处。
有很多人天天的盼着他行神迹奇事。
有好多人系日日都想睇到耶稣行神迹奇事。
但是耶稣这个地方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系耶稣喺呢度唔答佢哋嘅问题。
而开门见山的切入主题。
反而开门见山嘅切入佢自己嘅主题。
把他们真正跟随他的原因揭露出来了。
将他们真正跟随的原因揭露出来。
怎么跟他们说呢？
怎样讲呢？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你们跟随我不是因见神迹，乃是因食饼得饱。
其实弟兄姊妹，大家可以看耶稣基督的口气，他不是在指责他们。
看看耶稣的口气，他不是在指责。
而是苦口婆心的在劝他们，
系苦口婆心喺度劝佢哋，
要得到他们的心，
要得到佢哋嘅心。
弟兄姊妹，这都是他的同胞啊，
呢个系佢哋嘅同胞。
他的爱心、爱同胞的这个心，在这就彰显无疑了。
系佢爱同胞嘅心，亦都彰显无疑喺呢度。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今日我哋都一样。
神通过种种的方法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
神用好多方法去将人带到佢嘅面前。
那么来到教会，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他来的渠道是不一样的。
我哋嚟到主耶稣面前，嚟到教会，个个人嘅渠道都唔一样。
我听到有弟兄姊妹跟我说，我到教会来，因为听到教会非常好的音乐，我喜欢这个音乐，我就来了。
有啲人话我嚟到教会听到好好听嘅音乐，所以我因为喜欢音乐我就嚟啦。
有很多人是因为在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同工去探访他们。
有人因为他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牧师同工去探访他们。
有很多人到教会来说，教会讲的道很好，是劝人行善的，这是好的道理。
亦有人说来听教会的道是教人行善的，是一个好道理。
还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教会有聚餐会，很多人看到我们这里很好的饭食到我们当中来了，有没有呢？
有人说教会里面有很好的饭食，有些人为了饭食都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当然有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有不同的渠道，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
我们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有不同的渠道，但是耶稣将我们带到他面前来。
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基督把他的爱给了我们，真真实实的恩典给了我们。
耶稣是将真真实实的恩典给了我们。
昨天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了一个朋友。
冯老师打一个电话给他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我们在苗圩认识好多年的朋友，刚刚听说他得了癌症。
这个是他在苗圩认识好久的朋友，听说他得到癌症。
这个朋友原来是根本不听福音的。
这个朋友本来是不听福音的。
你跟他讲说耶稣基督的话，他就不听。
一讲耶稣，他就不听的了。
但是感谢主，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你为我祷告吧。
但好感謝神嘅就係佢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要求佢為佢禱告。
我就在為他禱告。
佢就為佢禱告。
我們很多弟兄姊妹到家裡去探望他，我們都希望他的病得醫治。
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去探訪佢，都希望佢病得醫治。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能夠治你，能夠治我，我們能夠治所有有病，能夠安慰他的心。
我哋知道耶穌可以治你，亦都可以治我，亦都可以安慰人心。
我也曾經看到有一個家庭，一個夫妻關係很壞。而且濒于破裂的一个家庭。
冯老师睇到一个家庭曾经夫妻关系好坏，甚至于差唔多家庭破裂嘅家庭。
因为他们信耶稣，这个家庭得以团圆。
因为佢哋信咗主之后，佢哋嘅家庭得以团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医治我们。
我哋睇下我哋主系可以医治我哋。
他看顾我们的婚姻。
佢看顾我哋婚姻。
看着我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各个方面的需要。
佢看顾我哋生活同埋工作上各样嘅需要。
耶稣基督没有否定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到看神迹的这么一个动机。
耶稣没有否定我们去到他面前看神迹这个行动。
他医治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他医治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他怜悯我们。
他怜悯我们。
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为我们预备一切。
但是他没有单单停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只是停在那里。
他能看到我们到这需要他的时候，愿意把他的更深一层的真理告诉我们。
他愿意将他更深的真理告诉我们听。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重的要不但是耶稣基督恩典，我们还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看耶稣的恩典，我还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就给我们讲了个真理，说我讲的不是说那毁坏的事物，我赐给你们是更宝贵的，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再一次跟他们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毁坏的食物，乃是生命的粮。
但是耶稣基督在二十九节讲了一句话，说信神差我来者的就是做神的工。
29节嗰度讲到神差我来者嘅就系神嘅工。
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他说我们怎么才能做神的工呢？
犹太人唔知道我哋点样先算系做神嘅工呢？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呢，好像是个不同的层次。
我哋好似同神嘅对话有阵时好似一啲唔清唔清楚嘅层次。
神啊，求你解决我的困难。
我哋话神啊，求你解决我的困难。
神啊，请你叫我的子女听从我。
或者我哋求神叫我哋嘅子女听从我哋。
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
呢啲唔系唔好。
但是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成问题了。
但如果我哋只单单停留喺呢个层面上高，就系有问题啦。
很不幸的是，在很多西方社会中，很多人的信仰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好不幸嘅就系呢个西方嘅社会里边，有好多人嘅信仰就系停留喺呢个层面上高。
前两天我去一个加油站。
前两日冯老师去一个加油站。
我加完油去到付钱的时候。
佢加完油去俾钱啦。
因为他那卖很多这种那个彩券乐透券。
嗰度有好多彩券賣。
我看那個美國人，他就買了幾塊錢，買了幾個彩券。
我就睇到一個人買咗幾個彩券。
他買咗之後，他幹什麼呢？
佢買咗之後點咧？
他買咗個手在邊畫十字。
佢買完之後，佢手喺度畫嗰個十字。
看他是天主教徒。
可能係一個天主教徒。
為什麼他就盼望說神若買了這個彩券以後能夠得中大獎？
可唔可以？即係佢即係盼望。可以他买了这个彩券，神祝福他可以送一个大奖。
其实这也就是当时很多跟随他人的困惑也都在这个地方。
很多当时跟随耶稣的人的困惑都在这个地方。
给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告诉他们的。
耶稣就一层一层再跟他们说。
所以再往下我们可以四个部分来看耶稣基督怎么通过一个这个互动的关系把最后的真理告诉他。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通过一个互动的关系将真理讲给他们听。
这个互动的关系我们叫问题解答。
我们叫做问题解答。
英文讲叫 Q&A。
Q&A，
它四个层次，
有四个层次。
所以第一个层次，我就从第三十节跟大家分享。
从第一层次，我哋从三十节分享。
这段比较好理解。
呢段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里面讲的有很多旧约的背景。
因为里面讲咗好多旧约嘅背景。
它的中心就是神，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赐给这个世界的。
佢就话神将生命赐俾呢个世界。
这些犹太人就问他。
啲犹太人就问佢。
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你到底行了什么神迹叫我们可以见到你就信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犹太人和耶稣的理念不一样。
犹太人跟耶稣的理念当时是不一样。
他当时想的就是当年摩西怎么提供食物给这些旷野上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讲到当时摩西怎样提供食物给这些以色列人呢？
这些人跟耶稣基督做的神迹喂饱五千人做了个比较，
他们将这个神摩西的神迹和耶稣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做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回忆一下当时那个犹太人在旷野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们回忆一下这犹太人当时在旷野里面是什么情景呢？
当时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大能啊。
当时以色列人是经历到神的大能。
他们跟随摩西离开了他们在埃及的那个奴隶的那个地方。
他跟随摩西离开了埃及的奴隶的地方。
是他们出了这个出了埃及以后，有这个云柱和火柱的引领。
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有云柱、火柱的引领。
看到红海分开，
见到红海分开，
让他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领他们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这是很好的事情，多美好的事情啊！
一件好美好的事情。
但他们缺粮的时候就抱怨。
但是他们出来之后又抱怨。
我们在这干什么？吃这个苦，受这个罪，还不如回去当奴隶好呢。
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出来吃这个苦，受这个罪，不如回去当奴隶好了。
但这个时候神就赐给他们玛纳。
当时神就赐给他们玛纳。
玛纳天上来的食物，每天都给他们按时供应。
玛纳是天上来的食物，每天都给他们按时供应。
他说，哎呀，太好了，我们有吃的，我们可以跟着神了。
他们就觉得，真好了，我们有得吃了，我们可以跟随神了。
所以到了耶稣时代呢，犹太人还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到了耶稣时代，犹太人仲系咁嘅想法。
他可能是这么想，哎，耶稣你真好啊。
所以他可能咁样谂，耶稣你真好啊。
你给我们这么多人吃饱了，
可以喂饱咁多嘅人。
只要你继续给我们温饱，我们就每天跟着你。
如果你每日都咁样俾我哋食饱，我哋就每日跟住你好啦。
他们跟随神不是来听他的，得到他的应许。
佢哋跟随神唔系要嚟得着神嘅应许，
而是要得到他的供应。
系乃在跟着佢嘅供应。
他们认为说摩西能降下玛纳是摩西做工的一个顶峰。
摩西能够降下玛纳系摩西做工嘅一个顶峰。
而且还给他们应许说，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会再带来玛纳给他们。
而且应许话弥赛亚再来嘅时候会再带嚟玛纳俾佢哋。
而且比摩西做得更高级。
而且比摩西做得更高级，
超越摩西，
系超越摩西。
所以他的第三十一节问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说，他天上赐粮给我们吃。这三十一节这么说的。
三十一节咁讲，我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所说嘅，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
意思系咩呢？
意思说，如果你要是那位，对耶稣说，你要是那位弥赛亚，你拿出来吧。
咁就系话，如果你系嗰个弥赛亚，你就拎出嚟啦。
这比五饼二鱼难多了。
比五饼二鱼仲要难啲。
我要的是吃所有人都够吃的东西。
系要俾所有人都够食嘅嘢。
但是耶稣就有个回答。
但耶稣点样回答啊？
三十二节怎么说？
三十二节嗰度讲。
又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大家看这段经文，我就不再念了。
你大家睇啦，我唔念啦。
他这里面有耶稣回答，有两重含义，大家看到，注意看到没有？
大家有冇睇注意到耶稣回答系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纠正以色列人他们说的话，
一个系纠正以色列人所讲嘅话。
说 赐下玛纳的不是摩西，而是神。
赐下玛纳的不是摩西，而是神。
是耶和华。
是耶和华。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把众人的注意力从过去转到现在。
而且要将众人的注意力从过去转到现在。
说过去赐的是玛纳，是可坏的粮食。
过去赐的是玛纳，是可坏的粮食。
但是今天有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大家看看。
今日就有天上来的真粮赐给大家。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用的一个写法，叫做犹太人常用的这个犹太文学的平行句的写法。
这个就是犹太人常用的平行句的写法。
这是一个预表的一个题材。
是一个预表的题材。
玛纳是一个预表。
玛纳是一个预表。
预表谁呢？
预表谁呢？
预表主耶稣基督。
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做这么预表。
啊，耶稣做一个预表，这个是第一部分。
那么我们看第二部分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第二部分讲的
什么？第二部分给大家题目叫永远的粮。
这个就是永远的粮。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提了个问题，他们不懂。
他们讲这个问题
他们听不明白。
他们讲极都不明白。
他们说呢，第二三十四节怎么说呢？
三十四节怎么讲呢？
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其实他回答的话和在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那个话是一个意思。
这个话同在第四章里面同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一样意思。
也讲的那个活水。
讲到那个活水。
说是你要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
那里讲到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
当耶稣再次解释了以后，他又以为是神水，是 magic water。
耶稣这么讲的时候，他以为是神水，是 magic water。
同样的，犹太人他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同样，犹太人都不明白。
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讲出这个道理，说第三十五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再一次讲给他听：“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必定不饿，
必定不饿。
信我的，
信我的，
永远不渴，
永远不渴。
这个时候就把他的救恩这个话，这救恩的道理引出来了。
耶稣就将救恩的道理引出来了。
相信耶稣就是我的生命的粮。
相信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再次解释第四章的意思。
再一次解释到第四章的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讲过，说我只是对你们说过，你们看见我还是不信。
在这里耶稣又讲话，你们看到我仍然不信。
所以再往下就讲了一个更深层的讲的话，你们将来信我的人，我永远不抛弃你们，将来的话会复活。
而且耶稣再一次应许话，你们信我的人，我永远不抛弃你们，你将来就要复活。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讲一个道理的话，他是不断的连续的在讲一个道理。
所以耶稣在这不断的连续讲一个道理。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就是说信的人救恩会不会失去？
就是信的人救恩会不会失去呢？
那么耶稣基督，我信了主耶稣基督了，我得到救恩了，我的救恩会不会有一天会失去呢？
我信了耶稣了，我得到救恩了，但是这个救恩会不会有一天会失去的呢？
那么其实这一段的话，通过上下文的原则很容易看到。
这段话通过上下文的原则也都很容易看到。
什么叫上下文？
怎么叫上下文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我们主日学这两天听主日学课的时候，我们讲的解经的原则，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上下文。
我们大家如果有想释经学的主学的话，最重要的我最近听的就是很重要的上下文。
而且这个上下文讲的话，是要跟它比较近的上下文是比较可靠的上下文。
而且是要比较最可靠的上下文。
我们如果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话就很清楚。
如果看约翰福音十章的话就很清楚。
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话，二十七节二十九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对，十章那里讲到，我羊听我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把我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夺去。
我的父把羊赐给我。
我父将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将他们夺去。
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讲到的话，信主的人有两重保障。
所以这里讲到耶稣讲，我们信主的人有两种
保障，有两双手保护着他们，
有两双手来保护我们，
一双是耶稣的手，
一双是耶稣的手，
另一双是天父的手，
另一双是天父的手。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有这两双手保护着你们，你们 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有两双手来保护你，你嘅感觉到底系点呢？
很可惜，历史上有很多争论。
喺十章有好多争论。
救恩能不能失去？有人说救恩得了以后可以失去。
有啲人喺度会讲话，救恩得咗之后会失去嘅都。
如果你要陷入到这个争论当中，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如果你落喺呢个争论里面就冇咩意义。
关键就是说你要考虑的问题说，就像约翰讲的，我们是不是从中真正得到相信耶稣就得永生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到约翰已经讲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这个道理。
这段经文大家读可以读得非常清楚。
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很清楚。
讲的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
在看下去就是清楚不过的了。
好，第三部分我看看耶稣基督属于第三个对话开始了。
第三个是从耶稣基督的第三个对话开始。
真正讲的耶稣基督讲他是谁。
耶稣他自己讲他自己是谁。
他讲那个我是灵粮。
他说我是灵粮。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 有很多教堂就叫灵粮堂。
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教堂叫做灵粮堂。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就在这个地方来的。
灵粮堂。
灵粮堂
很好的名字，
好好的名。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说，耶稣说，犹太人开始问四十一节怎么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如你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呢度四十一节嗰度开始讲到啲犹太人喺度争议话，呢个唔系约瑟嘅儿子耶稣咩？我哋佢哋父母我哋都认识嘅，点解佢仲讲佢系从天上降下嚟嘅咧？
这是我们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啊！
就好似我哋隔篱邻舍嘅个细蚊仔。
儿子是怎么就是他就成了天上的粮了呢？
这个木匠的儿子他怎样成为天上的粮呢？
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啊！
呢度有一个字好有意思。
就私下议论他。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嗰度讲到就私下议论。
私下议论就是我想就在我的会堂上，我在这讲的时候，底下悄悄说话，就是这个意思。
就系话好似我喺度讲到嘅时候，你哋下边细细声讲嘢嘅意思啊。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在讲什么。
耶稣基督系知道佢喺度讲乜嘢。
耶稣基督回答说，第四十三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
四十三节耶稣就回答佢哋话咧，大家唔使议论。
大家注意，我们在教堂里要私下议论别人的时候，主都听得见啊。
所以大家小心啊，其实我们在私下议论人的时候，神是听见的。
所以这个时候众人因为专注在耶稣所讲的应许的粮食上，
大家看看众人是专注在他们吃的粮食上，
他们忽略了耶稣讲的话从天上降下的这个宣称，
他们就忽略了耶稣讲的话从天上降下这个宣称，
他们在那抱怨，
他们在那抱怨，
抱怨在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步讲了一个真理，
他们抱怨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再讲一个真理。
第四十四节的话，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第四十四节那里讲到话，若不是父神差我来的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这个吸引这个词很重要，
这个吸引这个字很重要，
一个关键的词。什么叫吸引？
这个关键词什么是吸引呢？
我们常讲吸引，就是说男孩女孩谈恋爱的时候被对方所吸引，这叫吸引。
我们讲男仔女仔谈恋爱的时候被对方所吸引，
一个人吸引我，我就可以去追他去，是吧？
有人吸引到我，我就去追他了。
其实吸引这个词原意是什么呢？
其实吸引这个字原意是什么呢？
渔夫打鱼的时候呢，
是讲他们打鱼的时候呢，
他的鱼装满了渔网了，
他们的鱼装满了渔网，
他要把这沉重的渔网要拖到岸上，
他们将这个沉重的渔网拖到岸上。
这渔网是很重的，他拉不上了，他就拼命去拉。
他们的渔网很重，他们拉不到，他们拼命去拉。
所以吸引呢，是带有某种克服某种抗拒的力量。
吸引其实是带着一个某种抗拒的力量。
凸显神的爱。
去突出神的爱。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拖过来的。
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拖过来的。
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是抗拒这个神的。
我们很多人开始都是抗拒这个神的。
我就想想我自己。
冯老师讲，想起他自己。
我以前做过很多见证啊。
他以前都做过很多见证。
从我的家庭背景。
从他的家庭背景。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说信耶稣基督的。
在他里面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基督的。
祖宗三代没有。
祖宗三代都没有。
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当中没有。
亲戚朋友中间都没有。
我的老师当中没有。
老师当中没有。
我同学当中没有。
同学当中没有。
我上的课没有。
我上的课没有。
我受的教育没有。
我受教育
根本就没有。
根本一点都没有。
我的教育背景和主耶稣基督毫无关系。
他的教育背景和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信主是完全靠神的恩典。
信主是完全靠主的恩典。
我是一个非常沉的人，
他是一个很沉的人，
拉不动的人，
打不动的。
但耶稣基督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但耶稣是将他带到他的面前，
这个叫做吸引，
这个是一个吸引。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怎么呼召我们的。
我们看到耶稣和人的对话的时候，就看到耶稣怎么吸引人。
第三章和尼哥底母相遇的时候，
第三章讲到他和尼哥底母相遇的时候，
第四章和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时候，
也都讲到他和撒玛利亚妇人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和现在和他加利利他的父老乡亲相遇的时候，
他也都在讲到在加利利和这些
和这些的吃饼得饱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重点就是要能够得他们的心。
他在这些地方和犹太人讲那么多话，重点也都是想得到他的心。
同时我想起一个故事，
也都想起一个故事，
这故事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把他吸引过来，这个人就会大有力量。
说这个人呢，如果被耶稣吸引过来，他就大有力量。
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代表团，一个教育一个大学里的一个代表团，到我们马海大学来学习北美高校管理的这么一个技术。
以前有一个大陆的探访团来到他们学校里面去收一个课，
正好是在圣诞节那个时间，
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给他安排了晚上去听那个音乐会，米瓦基的那个交响乐的音乐会。
他们就安排了他们晚上去听一个米瓦基的交响乐音乐会。
当时他们演奏的是那个韩德尔的那个弥赛亚。
当时他们就在演奏韩德尔的弥赛亚曲。
的主题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个主题就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系呢个好出名嘅一个
很好听，
好好听。
那一共有两个钟头时间。
因为有两个钟头嘅时间。
那这些人呢，他不是学文艺的，他是学工程的，或者学物理的，他们对音乐不太懂。
呢啲人呢系学工程物理嘅，所以佢对音乐其实唔识。
所以在整个演奏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睡觉。
所以喺整个演奏过程里边，佢哋黑眼瞓。
睡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就唱起这个哈利路亚这个主题。
就嚟完嘅时候，佢哋瞓到差唔多完嘅时候，突然间就唱到哈利路亚呢个主题。
唱主题之后，你知道有个特点，全世界的人，你要听到这个主题，大家都要起立的。
大家听到呢个主题嘅时候，全世界人都要起立嘅。
原因就是说，曾经第一次演奏给英国女王的时候，英国女王起立，所以现在的人一个传统，大家都起立。
因为这个起源就是在英女王他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英女王曾经起立，所以传统下来每个人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就起立。
这些人正在那儿睡觉呢，
这些人在那儿睡觉，
大家都起来，他们稀里糊涂都站起来了，
他们都不知道做什么事，他见到人家给我起来了。
你知道当时这个是非常好的，他们说为什么要站起来，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起身。
长话短说了，
长话短说了。
韩德尔在写这个弥赛亚的时候，正是他的灵命最最低潮的时候。
其实韩德尔写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是他灵命最低潮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55岁，一事无成。
他55岁，一事无成。
但在这个时候，他欠了一屁股债。
他欠了一身债。
他就在那个一天晚上出去走路的时候。
有一天他出去行路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教堂传出来的声音。
他听到教堂传出来圣诗的声音，他就
走到教堂里面，
他就进到教堂里面，
听到牧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道，
他听到牧师讲了一个好
道，就是讲的话，你要靠得耶稣基督才能有真正属灵的粮食。
他说你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属灵的粮食。
他就回到家里就跪在地上祷告，
他就回家跪在那里祷告，
完了就在那个地方在屋里整整3个礼拜没有出家门，
他就在屋里面3个礼拜都没出过门口，
一气呵成把这个弥赛亚写出来，
气呵成就将呢个弥赛亚曲写出嚟。
感到耶稣基督的力量在吸引他。
耶稣基督的力量就喺个时候系吸引住佢。
当他写完以后，他跪在地上说：主啊，我看到你了。
佢写完嘅时候，佢跪喺度话：主啊，我睇到你了。
他流着眼泪。
佢流住眼泪。
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话，吸引我们到他这边来。
这个就是耶稣的话，可以吸引我们去到他那
里。而且再次讲说，这天上的代价就是他讲的话：信我的人有永生。
而且他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以前吃的这个粮将来要死的，吃我这个是永远不死，
你吃以前的粮吃了都是要死的，但是吃我的粮是永远不死。
所以从这第三个 对话的过程中，主耶稣就把他的道理就清清楚楚告诉跟随他的人，
所以耶稣就将他的道理清清楚楚地讲给跟随他的人听。
再往下
我再看下去，
又讲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道理，
再讲一个更深嘅道理。
把血和他的血和肉连在一起。
将佢血同埋肉连喺一齐。
我把这个叫做粮的代价。
呢个就系粮嘅代价。
而且讲的话，第五十一页怎么说呢？第五十一节说。
五十一节嗰度点讲呢？
我是从天上赐下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赐下生命嘅粮。
人若吃着粮，就永远活着。
人若食这粮，就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我所要赐嘅粮。
就是我的肉。
就系我嘅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为世人生命所赐的，
这一下不得了了，
真系不得了了，
有点像炸了锅一样。
哇，好似炸锅一样。
你们在犹太人的他们开始争论这个事儿，这人怎么把肉给我们吃呢？
所以嗰啲犹太人就争论呢件事，佢点样俾肉我哋食啊？
为什么？因为他们很熟悉旧约，
佢哋好熟悉旧约，
禁止任何人喝任何的血，
禁止人饮血。
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恰恰做个比喻说，天上降下的粮就是肉是血。
但系耶稣喺度宣告话，天上降下粮就系肉。
你要不吃人子的肉，不吃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如果你唔食人子嘅肉，唔喝人子嘅血，就冇生命喺里面。
你看第六十节怎么说？这话甚难。
第六十节点样讲？佢话这话甚难。
是很难。
系好难。
现在很多人听起来也是很难，是不是？
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好难嘅，系咪？
有人说，这基督徒就是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信仰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就是吃肉喝血的强盗。
好多人唔明白嘅时候就话你啲基督徒系食肉喝血嘅强盗。
加尔文怎么解释甚难？
呢个点样解释？
加尔文说的甚难，说不接受的意思。
加尔文解释嘅甚难系不接受嘅意思。
还有人解释这一段，说是第五十一到五十八节讲的这个吃肉喝血。理解是为圣餐，
有人理解到这个食肉喝血是预为圣餐。
其实我们教会的圣餐仪式，在整个建立起来以后呢，你这么解释连贯起来呢，好像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连贯起来，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你要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的话，
如果只是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解释的话，
他清楚地讲明吃肉喝血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他讲到食肉喝血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就是说你要我这边要有代价给你们的，
是说我们有代价给你的。
我想起一个故事，
想起一个故事。
中国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困难的时候，有很多农民没有饭吃。
中国有一段时间很困难，有很多农民都没有饭吃，
他们出去讨荒要饭，
他们出去去乞食这样。
说有一次我看到，说我听那故事，一个父母带着四个孩子出去要饭，他们孩子饿着哇哇叫哇哇哭，父母心里很难过。
有一个父母带着四个小孩子出去乞食，咁啲小孩子饿到呱呱叫，啲父母也好难过，
没有办法了，
实在没办法，
他就把他抱在怀里那个小妹妹给卖掉了。
他就将一个小妹妹卖了，
买了换了一些粮食回来，
换了一些粮食回来，
给孩子做了很多粥在那边喝。
他们就在那吃，
这些孩子就狼吞虎咽，就喝那个粥啊。
他们的小孩子是狼吞虎咽吃那些粥。
他们并不懂他的妹妹被卖掉以后，他们永远见不着他。
他们不明白，不知道他们妹妹被人卖了之后，他们就永远都看不到
他。他的爸爸妈妈知道。
但是他爸爸妈妈知道。
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在那狼吞虎咽吃那个喝那个粥的时候，就流着眼泪说：“孩子，你知道你们吃的是什么吗？”
爸爸妈妈就同佢细蚊仔讲：你见到佢哋咁饿到咁样食法，就同佢哋讲：
你
知道啲
系妹妹的肉啊？
你食嘅系你妹妹嘅肉。
你们吃的就是你妹妹的血。
亦都系你妹妹嘅血。
弟兄姊妹，吃肉喝血是一个代价。
弟兄姊妹，
这个代价就预表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说我的血，我这样做，我会要给你们付代价的。
耶稣是说我给你的肉食的血饮是我要付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预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这个是预表耶稣上十字架。
预表他的生命的救赎。
预表他生命的救赎。
而且讲得很清楚，你要不经过这个十字架这个道路，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耶稣基督讲的永生是什么。
如果你不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耶稣讲的永生是什么。
而你只有吃我的血肉喝我的血的人才能因我活着。
你只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人才可以因我活着，
只有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才能跟我同在，
而且只有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才可以跟我同在。
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十字架的中心为什么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讲十字架中心是这么重要？
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十字架就是一个分水岭。
所以这一段的耶稣的预表，将他上十字架是这一段的中心。
所以呢度唱十字架是一个中心。
他给我们赐下生命的粮，不是让我们吃饼得饱。
他讲我们生命的粮是要不是食饼得饱，
而是要真正要经历过他的大能，他只有跟他同在，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得永生。
是要经历过他的大能，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才可以得永生。
那么有人讲的话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
有人亦都讲耶稣的十字架实在是一个很难明白的功课。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说主啊，我从那里得到很多好处。
我们亦都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从这里得到很多好处。
你医治了我的病，
你医治了我的病，
你拯救了我的家庭，
你拯救了我的家庭。
但是你现在把十字架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你现在将十字架摆在我面前。
主啊，我们就想问，我在结束时候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我就在结束之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了一句话，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了一句话，
我已与耶稣基督同钉十架，
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里面有活着耶稣基督，
你里面有活着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是血是可以喝的。
这个就是耶稣的血，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
那么我问你弟兄姊妹，你的肉可以吃吗？
弟兄姊妹，你的肉可以吃吗？
你的血可以喝吗？
你的血可以喝吗？
耶稣基督用的是个比喻，
耶稣是用了一个比喻，
这是个比喻的一个题材。
这个是一个比喻的题材，
意思说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代价吗？
就是说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代价吗？
我到 教会里来是仅仅为了得到好处吗？
我来到教会是不是真的仅仅想得到一些好处呢？
我对神的事工有什么摆上？
我对神的事工有什么摆上？
我对神的事工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够付出代价？
我们有没有为神的事工付出一些代价呢？
你只有这样做的话，你才可以真是像耶稣说的话，你与我同，你和我同在，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你要这样，真的可以这样的时候，才可以好像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弟兄姊妹，我在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让我很感动。
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感动。
我看到智利，他有33个矿工，他埋在地下，埋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在智利有一些矿工在地下被埋了，
有很多人为了救他们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在拯救他们的生命。
有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当他们被救出来的一瞬间的时候，大家都在欢呼。
当他们被救出来的那个时刻，大家都欢呼。
被拯救的人出来以后，也是非常欢呼。
这些被拯救出来的人更加欢呼。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耶稣，是我们被拯救。
弟兄姊妹，我们信能够信耶稣，是我们被拯救。
我问两个问题。
我问两个问题。
你当你看到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那么欢呼？
你当你看到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欢呼？
哦，这人跟我没关系。
哦，即系你话，诶、哎，
那是主跟他的事
儿，系佢嘅事啫。
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被得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欢呼。
弟兄姊妹，真系见到一个人得救嘅时候，我哋大家都要欢呼。
一个人没有被得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得救。
我哋见到有人未得救嘅时候，我哋都希望佢能够得救。
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也是有一种，是不是也是得欢呼？
我哋得救之后都有一个欢呼。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话语。
呢个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讲嘅话。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哋做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今天你把这一段生命的粮的信息赐给我们。
你将这段生命的粮的信息讲给
我
们听。
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所活在世界上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看看我们以前所活着的目标是什么。
主啊，你用一个新的价值观来挑战我们以前的价值观。
你用一个新的价值观来挑战我们以前的价值观。
主啊，你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主啊，我只有跟你连在一起，我才能有永生。
你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我们只有同你连在一起，才可以有永生。
这个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
这个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
主啊，我们吃了平常的玛纳，吃了粮，我们喝了水，我们还会再渴，我们还会再饿。
我们吃了玛纳，还饮了普通的水，我们仍会饿会渴。
但吃了你的永生之粮，我们就可以得永生。
但我们吃了你永生之粮之后，我们可以得永生。
我们只有相信你。
我们只有相信你。
你的十字架的宝血真是赦免了我。
你十字架的宝血就赦免我们。
我们愿意感谢你，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
我们愿意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门。 我们大家起立唱一首诗歌。
请大家起立，我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们就唱刚才这一首《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哋就唱头先我哋唱嗰首《我的救赎主活着》。